你接见了佛，你觉得那个力量在，那个力量就在。我讲这些东西，在城市里头长大的人他是听不懂的，他没有办法领会，他没办法领会。你们在座有人会领会，不过不管你会不会领会，我讲了你要知道他就是这样。所以你的人生要每天都一定要做定课，就是老师一再的叮咛你们的。你不必定课，不见得一定要长，但是呢短没有关系，但是就是不中断，每天都有啊。而且一天里头只要有空啊，吃个饭也可以念念佛。而且念佛的时候呢，是觉得我啊跟极乐世界好像打个手机一样啊，这个念你跟他相应一下，你这里面这个修行，这个建立的彼此之间的这种互动的这种流入的力量是很大很大的。以前有时候我也提醒大家，你如果晚上躺下来，你今天晚上要睡觉之前你躺下来，你先信任想着你自己的身体就是极乐世界，就是很祥和，你的血液就像八功德水，还有它的这个澄澈的水流贯其间，你的器官就像这个所谓楼阁千万，你的种种的细胞其实就像这世界里头啊无量众生，这里面的种种骨骸就像那里极乐世界的山河大地，而且觉得一片祥和，因为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个世界是如此的祥和，只有乐没有苦，祥和。你用如是之观，那极乐世界的力量就会跟你相应，阿弥陀佛的那个力量就会跟你相应，那么你会产生这些力量。那么我刚刚讲的这个 Parkman 这个人，在他的研究里头还告诉我们，他说如果你的信仰是很坚定的，他研究过那么多个调查过那么多人，虔诚的信仰的人通常他们对抗压力都比较好，他们对抗压力比较好啊。那么再来，他们很容易得到生命的启示，他们比较容易得到生命的启示。所以我们刚刚给各位做这么一个说明啊，这个信仰建立在这个信仰上的，他最后这个信仰并不是我只有信，这个信里头包含了般若，包含了转世成住的力量，包含了当相遣执让我们产生智慧的力量。所以啊，这个时候会不断的看出世界的究竟，生命的意义，对于一个创痛的这种啊这种这个承受力也会越来越好。所以我们来举几个例子给各位来做参考。因为这是一位癌症的个案，因为这个得了一个癌症的这一位，这是一位女士，她得了癌症以后，她以前本来就是一个宗教有一个虔诚信仰的人，她得了癌症的时候，她刚开始她非常害怕，而且她跟她的癌症之间是敌意对立的，他甚至还会抱怨说我这么虔诚，我也做这么多的啊这个义工，做的做这么多的奉献，为什么会偏偏会找到我。这是他一开始觉得啊这个既是感觉到悲伤，后来感觉到遗憾，而且也有一点类似像愤怒悲愤交加的心情，而且觉得很失落感，因为他得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病。我讲的这个个案是一个美国人，不是中国人，他 有了这个病了以后，他心里面想的几些没办法接受，可是不久以后他发现，真说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我必须要得到他的天启才可以，所以我不能跟他对立，我也对这个东西无所抱怨，我要好好的柔顺。所以他必须去，他说他开始接纳他，而且不再抱怨，而且也面对着自己去接受一些治疗，而且慢慢的就觉得自己的信仰的力量却流入了自己的心灵世界里头来。然后他有几种最大的改变，这个改变在后来啊，他写了一本书叫我打败了啊，我怎么克服了癌症里头，他提到一些问题，他说我开始慢慢的受到了天启，受到了一种启发，我产生了智慧。这个智慧第一件事情，我发觉我的生活，我开始认识生命是如此的脆弱，而且如此的短，所以其实人不需要去不断的去追求，不断的去执着这些东西。他突然间开始领会到一件非常有意思的态度，他说我必须懂得什么叫比较过比较单纯的生活。他开始去做过单纯的生活，他说这单纯的生活态度让我感觉到我更能够接触到我的信仰的核心，而且跟那个力量结合在一起，而那个力量跟我几乎每天是越来越贴近，而且是互动的越来越好。他也感觉到有一种力量进入，温暖一种力量，一种喜悦进入他的心里。他说比如说我最大的不同是，他说我过去从来没有那么样子的会去欣赏周遭的生活的林林种种，他说现在看起来一棵树也变得很美，一朵花也变得美好，我的朋友也变得美好起来了。他觉得这个生命光是活着的周遭的这些事情都是不错的，而我以前为什么一直在抱怨，我以前为什么这么不满，为什么我现在会感觉到。然后他突然间觉得升起了一种感恩之心，他觉得我如果没有得这个病的话，我就不会看到这些东西。他开始看到了其实生命是如此的现成。我在读他的这一本书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概念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就是禅宗的态度了。再来他觉得他的美感越来越好，他说他开始有了美感，他说他们开始觉得周遭的人，他比较能够欣赏到周遭的人，而且他也觉得周遭的一些事物变得美好了。虽然他觉得他自己病了，病了自己变成的身体变成不好，看起来应该是病有病的身体，但是他现在觉得光是还能够活着而此刻这个样子就已经真的是很好了。所以他觉得有一点好像从过去浪费了很多光阴而没有真正虚度光阴，没有真正去生活那种感觉，所以他现在开始珍惜去活现成。他懂得大师一番在活现成的感觉了。他说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开始内心里头有着一种和平的感觉。他每天他的生活是要做的，所要看的，是开始接近到说这光是可以活的这件事情有多好。各位，这个事情老师是有经过过的。当我一个月去那里，在台大医院调好了以后出来，我可以用我的那个拐杖拄着走路的那一刹那， 我突然间觉得一件事情，我体会到一完全彻底的体会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人可以走入这件事情就已经做快够快乐了。其实我那一天我练完了可以站起来的时候，我就已经很感恩了，我已经很震撼了，我觉得说光是这样就已经很好了。可是你要知道躺在那根吊一个月不动，然后等到你可以拿着拐杖这样住着走的时候，那个时候突然间觉得光是会走路这件事情就已经够快乐了，然后马上就联想到说眼睛可以看就已经够满足了。所以你们来抱怨什么呢？你应该开心一点，然后内心里的感恩这生命有多美好，就这样子。我看了这个癌症病人的他的这个回忆录，我觉得我们有过这一番体验以后，人生看法就不一样。所以有时候生一场病未必是一个大灾难，也不见得是一个业障，而是天启的开始。天启你懂吗？就是他给你启发，一次真正对我们的一次启发。是啊，这个那个眼睛瞎掉的那个海伦凯勒，那海伦凯勒他从小一点点弱视，后来就瞎掉了。所以后来海伦凯勒他成为一个文学家，为这个盲包做了很多的事情。可是他后来写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好感人哦。他说主啊，请你给我三天眼明，你只要给我三天眼明就好。各位，我是想到我们天天都眼明哦，但是他说现在只要给他三天眼明就好。为什么？他说这三天他准备真正的去看一下，他我要看的是这个山河大地，让我看一看这个山河大地。我没有看，因为其他的东西用手可以去抚摸，让我看一下这个山河大地。第二个，让我可以去看到所有的人的面孔，喜乐欢笑，让我看得清楚。我相信从面孔里头一定可以看到很美，每一个人都不同，每一个人的面孔都很美，让我看看这些就可以了。你想想看，你每天看到你的亲人你还抱怨会吗？
会。
我们每天看到山河大地，我们连甩都不甩，我们到底在看什么？看电视。我觉得我们俩确实是要了解这个事情了。所以有一天我们透过信仰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了解很多深邃的问题。有一天我的朋友他的脑子里面长了一个瘤，那一天晚上他喝了水就马上喷出来，吞咽不下去。我来住了院，把那个瘤给拿掉了，可是仍然还是要灌食，他不能吞咽，只要下去马上喷出来。我去看他，他说他很想看我，我就去看他。那个时候我还在上班呢，还没退休呢，我去看他。我那天去看他，我跟他讲你要放松，我教你怎么全身放松，然后你内心里有感觉到整个身体是祥和的，都放松了祥和了。然后我把他做了一个祷告，然后祷告完了就练了，帮他练了一部心经， 他就呼呼的睡着了，在医院里头就睡着了。到了傍，我是早上一大早去帮去看他的，到了傍晚的时候，他太太到处在找我，我赶快去看他。他说找你没有别的，只是告诉你，你今天早上来了，跟他这样住着了，也送了经以后，他现在可以喝东西了，不会喷出来了。所以当天晚上我再去看他，他好开心哦。他说：“郑老师，你真神，老师不神，是信仰的力量，放松，然后跟那个力量自然而然就形成。”有一次有人问我，他说：“老师，你怎么会做这种助人的工作，做三十几年不停，努力不错，你为什么还要去做这么多的这些事情？退休了，是为什么这样做？”我说：“很自然的事情。”他说：“怎么样能够产生这个自然？”我跟他说：“没有什么，只是因为当我的障碍拿开了，我们的障碍拿开了以后，你自然而然它就会产生这些珍惜跑者、珍惜生活、珍惜每一个人、敬重每一个人，你自然就会这样。信仰所产生的力量，我们要从这里开始去看，我们才会觉得这个信仰是多么的宝贵。但是我也跟各位讲，我就是看了我这位朋友以后，我突然间也领会到一件事情。我说一个人能吃这件事情就已经令人欢喜的不得了，为什么？因为吞不下去怎么办？还有能排得出来这件事情也令人开心，你不觉得吗？如果排不出来怎么办？所以我有时候觉得人生本来很简单，在你有生之年你吃得下去，排得出来，眼睛能看，脚能行动，你能维持这样子，有个工作可以维持你能生活，有个简单的地方可以生活，你到底还要什么？我觉得我们学佛学完了以后，在这个正确的信仰建立了以后，那么我们就轻松多了。这个时候佛的意思也并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话讲完了以后，你就以老师刚刚讲的这个话当做你的信仰的全部，这样对不对？不对。我所谓的单纯即非是单纯，所以才叫做真正的单纯。也的意思是说，这个单纯的心智，其实你可以做好做事情，你可以在工作上单纯，使工作做得更好，是不是？你各行各业的人，是不是更能专注，更能够发展得好？生活是单纯的，工作的态度的本身，因为我们的专注，因为我们的智慧，所以我们所有的生活之中都跟这个信仰完全结合在一起。所以信仰最后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生涯、跟我们的工作、跟我们的家庭，最后都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一个信仰是如此的单一，它不会变成复杂。所以信仰不可以变成说我有一个信仰，可是我家里头的东西我跟他是对抗的，这样子的一个信仰不是一个那种亲近没有障碍的。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听到啊，这个有些人跟我们讲，他说：“老师，我信仰是坚定的，可是我完全的素食了，可是我家的小孩子他不愿意素食，所以家里必须再去买一些荤食来，而小孩子却又觉得不满。老师告诉你的是，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你还有障碍，还有矛盾。你在家里要自然一点，他慢慢的也会受你影响，从少分 到多分，到最后到满分，你一开始一下子就下猛药，矛盾就多。有些事情大家了解。那么我们给各位讨论到讲到这个地方，这信仰啊，这个这人的一个信仰能够柔软到这样一个身段来，那么你的信仰会越来哦越方便，越没有障碍。我常常跟这个想自杀的人会跟他讨论这个问题，他跟我讲了他要自杀，他是多么的痛苦，他想自杀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你想自杀，好，那么就算今天现在已经自杀成功了，我请问你为什么自杀？他说我自杀以后一了百了。我说好极了，好在你现在还没有自杀，就从今天开始，你原来那个哈令你哈很忧伤，令你觉得哈牵挂不已，让你很困顿的那些事情，就从今天开始一了百了，大死一番，再活现成。你就我请问你现在还有什么？他说我只有我的身体呀、啊，我还好，还有一个工作啊。我说还有呢，他说有爸爸妈妈。我说你看有爸爸妈妈，那就有温暖，有感情啊，其他的都没有了。那可是还有一个工作啊，还有一个至少还有一个身体啊，还会跟我讲话，耳聪目明，都还好好的啦。你用这个来生活，其余的东西不管它，就当做已经自杀掉。你要自杀的是自杀那些烦恼，不是自杀你的身体啊。他眼睛会在那个地方看着我说，你要当个佛弟子，那老师今天跟你讲因果很重要，如果你为这件事情看不开，你就是自杀了，死了以后你还是有一个没，就是没有办法看开的那种智慧，所以你还是要学佛，学到能看开以后再自杀比较好。他说那我如果看开了就不用自杀了。我说是啊，所以今天老师简单跟你讲说三皈依法，你要不要？他说要，那好极了，今天跟你讲的是皈依佛，死心塌地的皈依的阿弥陀佛，那你是极乐世界啊。皈依法啊，你要啊找几本书，你回去你自己的家乡，你看是啊，回去你是要到这个佛光山的道场啦，法鼓山的道场啦，都好啊，你去好好去听听法啊，然后这个有一个这个佛寺或者是一个精舍，你可以参正信的佛教，你在那里皈依讲比较好。然后我还这个时候看到他快要萌芽的时候了，三皈依都讲完了，我就会拿一条念珠，这条念珠送给你，你要不要？这条念珠代表着佛法身保护你，你要不要？他的手通常都会伸出来，可是我带上去以后，你就要去除你想死的那个念头，你要死的是死掉，要自杀的是杀掉那个烦恼，而不是杀掉这个生命，办得到吗？那就把它挂上去了。信仰要给各位讲，像各位真的很幸福，这个道场典基士付出那么多心血，净空师父啊，这个当时那么样子的在这个道场建这个道场，你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啊，有一个真正的有一个所皈依的地方。我告诉你，我学佛到了大学，我自己以为自己也比较看起来好像自己已经懂得些了，所以不会参加了团契，读了圣经，也读了基督教教义的一些研究， 然后也上了天主教的教堂，忘了弥撒。我不是要改变，我只是做一个学心理学的人，必须要了解这些。可是我还是每天还是啊，这个皈念我的佛，我的桌子上还是摆着佛像，还是放着金刚经。哎，可是我上班了，我那个时候30岁差不多吧，31岁。我心里想，如果没有去找一位师父，可以常常跟他在一起，没有一个道场可以常常在一起，这个信仰会维持的不够扎实。就在这时候，我一个同事前一天好好的，第二天就往生了。我还帮忙他料理了他的后事，料理完了，我下一个决心，我说一定要在台北找一个道场，找去这个拜一位师父。我不可能到佛光山再去找这个星云师父了，不可能了。所以我在台北，所以我就这样亲近了净空师父，是这样亲近的。我亲近了净空师父的时候，那么啊，我太太、我小孩子慢慢他们也就都亲近了净空师父。你有一个道场，常常可以当医治，这很重要。信仰，你可以有这么一个啊，这个因缘，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我也可以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要心存感恩，这个信仰才会落实。如果你只是一时感动放在心里头，而且完全靠自己一个人，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啊。那么人都是这样子的，有了信仰以后，好多的事情就会转变。当你碰到事业上、感情上、人生上大的创伤的时候，那么那个信仰就产生了力量，会去解释它，会给你一些启发，会给你产生新的力量，这个信仰就变得很重要了。那么佛教的信仰啊，我们知道他透过这样一个信仰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很大的力量出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经文，现在来看你就了解了正信的行动啊。我们把这个啊讲实信的这个部分，我们把它摘要成这么多点在这里。现在你看看这里面华严经所讲的通通都可以连在一起的。第一，一定要有所依，对不对？你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是不是？好，你要有所依，哎，有这么一个讲堂可以让你有所依，这多么好，多么重要的事情，是不是？有一个信仰可以有所依，这个。第二，奇特想，因为我们常常什么叫奇特想？我想着我们跟啊毗卢遮那佛原来是一家亲，我们是毗卢遮那佛的那一部分。是不是？而且我们呢，那么这么好，有一个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他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你可以去那里依止的。所以我们要常常去念佛，那个念不是嘴巴念而已，要心念，起这个心念去跟他响应。所以我们有这个奇特想，这个奇特想常常想到法界的丰富无边，常常想到这个法本身的创意啊，那么它给我们的天启，这些东西叫奇特想。第三，它产生了行动，这些行动让我们愿意去修行，愿意去努力，愿意啊，从我们文思修里头，然后我们不断的产生新的智慧啊。那么第四呢，就是我们都必须有伙伴才可以，善知识。所以你今天在座每一个人彼此 互为善知识啊，你们不要想说老师你才是我们的善知识，不对，是在座每一个人都互为善知识，因为有善知识在一起，然后彼此之间才会有班。你想想看嘛，如果你今天最近才来听经，我们这个一讲就是讲这么久了，二十几年了，那么有一部分的人听了毕业了，尤其是工作啦什么东西，哎，他从这里毕业了，可是啊，这个旧菩萨离开了，新的如来又进来了，他是不断的。可是我问你一件事情，如果你来了站在这里听我讲，我一个人坐在这里只有两三个人在这里听的时候，我能讲多久？这是一个。第二，如果我在这里讲你来了只有几个人在这里听的时候，那你听起来第一次来听了只有几个人在听，你的信心会不会坚定？好，那么你来了彼此互相认识，彼此互相提携，互相支撑，那你就能够支持得久。所以学道之人啊，那么同参好友是非常重要的，善知识勤精进啊，那么每天功课不要断，不一定要那么长，你等到退休了要练长一点，你再啊再来。你如果在上班的、哦、各位，你家精进不间断啊，找时间，老师那个方法最有效，你有一个时间可以定课，晚上有一个时间稍稍静坐一下，然后你中午吃完了饭可以休息一下，休息的时候你就观想的啊，你自己的啊观想的极乐世界，你看那该多好啊，心安稳，有了这个信仰，我们有了力量，我们自然而然发善根，有比较多的智慧，心里面啊能克服种种的困难，那么心里面自然就安稳，而且对人生自己真正归依处也有所认识，所以心就安稳，带来成就众生。因为我们的工作都在成就众生，所以各位，你各行各业，其实你看起来是一个行业一个职业，然后你拿了一点待遇，可是你要知道你所做的也是都在成就众生，是不是啊？在座有人是在医疗系统里头，有人在这个公家系统里头，有人当老师，有人退休，有人家庭主妇，有人啊年老，有人年轻，通通都不一样，但是每一个人都在成就众生。你说没有哎，我现在已经老了，你老了在做什么？你还是在成就众生。你早上去买菜不是在成就众生吗？啊，你不能成就别人众生的时候，可是你还是在成就，对，成就自信众生。所以成就众生啊，而且是以啊这个调和自己啊，那么能够行菩萨道去成就众生。那么生活必须要有戒律啊，那么这个远离二圣地啊，不要只修自己的声闻，而应该修菩萨道啊，那么能够和啊。那么第九，能够入，所谓的入的意思呢，是指说这个人能够领悟，叫做入。我们有了信仰，但是在信仰里头，也在信仰里头不断的能够悟入啊，所以这个开示悟入，是不是？这个《妙法莲华经》里头不是这么说吗？啊，然后可是呢，我们要入众生，要跟众生在一起，站在众生这一边，要入世界，要在这个啊入于三世，我们啊。这个绝不退却啊，那么入劫，在种种的困难、种种的这种挑战之中，我们都愿意去面对啊，去接受这些挑战，在那里好好的去把事情做好。入劫，有时候有些困难，你碰到了困难，你就不愿意投入其中了，那么这样叫退却，所以他就不懂得入劫的道理。我们学佛的人啊，要懂得入劫这个道理。我常常拿我这件事情来鼓励我们做 学校里头当老师做辅导的，或者是做助商的人。我在做这个青少年的这个助商辅导这种工作，我是不收费的。可是如果那个孩子啊，他是到我的手里来，我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可是哈，各位你们可能不太了解啊，做心理咨商这件事情，尤其是做这种义工没有任何收费这件事情，我又不限定我只做哪一方面哈，这件事情说真的有很多的，也会碰到很多的困难。我做个案里头有时候会碰到一些年轻人，他是从学校，那么这个的老师呢把他转接过来，希望我能够接住他。可是我一旦一介入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小孩子他的家里就是一个很不单纯的，就是很难处理的。有一次我帮那一个，他的爸爸本来就是地方的角头，但是他不了解我的善意。当我开始接触他的时候，他回过头来，他会对我恐吓，产生他会对我要我不要去碰他们的事情。我们如果接受这样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我们就放掉了。可是我没有这样做，我还是跟那个学校的老师问清楚，然后我去打听到他那个地区里头的民意代表，我请那个民意代表带我的善意到他父亲那边去。我跟他讲，是这个民意代表他也愿意帮忙，他也把这个善意协调好了，所以这个小孩子在我的辅导下，这个小孩子他就慢慢正常了。所以有时候有些事情你碰到了困难，你马上就搜索，这个社会就是需要有一些人碰到一点困难，他仍然还是锲而不舍的透过智慧去把一件事情做好。入解没有困难还要你去吗？所以这社会里头每一个工作的人，我有时候我给公务员演讲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讲，你的工作里头你要注意，你必须要入解有所承担才可以。但是你要去承担，你一定要有信，你没有那个信仰，你没有那个信的力量，你没有办法。所以今天我们在谈这个信的部分，讲的都是一些你让你很清楚的了解，你透过信所能产生的这个人的这个能够这个行动的持续力是很大的。所以说三世啊，那么这个你不只是知道过去，你也要了解现在，但也要仰望着未来。知三世啊，那么说三世。了解，说就是解说了解，知就是这个领会。无疲厌心，信仰坚定的人就没有疲厌心啊。无差别智，也就是要学各种不同的智慧，透过诸根啊，透过我们的学习，透过我们的般若，我们能够学各种不同的智慧。我们也要学信仰里头，透过一个信仰来总持。所以净土宗是最明显的啦，因为你看你晚上修这个你自己的定课以后，然后最后一定会送这个净土的陀罗尼往生咒，就是陀罗尼。 其实往生咒并不是送着你要去往生，所以好多人跟我讲，他问我说，老师每天都送往生咒，这个是好像是送往生的人的，怎么我们一样？我说不对，那个是叫陀罗尼啊。那么那个陀罗尼是我送了以后，我赞美极乐世界，我在念这个咒的时候跟极乐世界相应感，所以我永远就好像你在拨一个属于你跟极乐世界之间的密码，不是你的那个 Visa 卡的那个码，而是那个密码是单独的啊。你在练这个东西，透过你那一个共同的，可是你自己在潜心的去练这个往生咒的时候，你还有一个你自己的秘密意去跟它相应，那所以那叫陀罗尼。你要闻持修行哈，如实巧观原因，演说佛法等陀罗尼，这些东西整个合起来，在我们的心念里头，然后这个信仰里头是以十方诸佛，以十佛通通都相应。有的佛是正觉佛，有的佛是愿佛，有的佛是业报佛，有的佛是住持佛，有的佛是涅槃佛，有的佛是法界佛，有的佛是心佛，有的佛是杀灭佛，有的是本性佛，有的是随乐佛。佛的名称，佛的出现，佛的愿力，彼此是虽有因缘，虽有不同，但是你的信仰里头要跟十方诸佛通通都礼拜，所以礼敬十方诸佛的意思。那么我们大家看到这个正信功德，这个信仰就建立在这里。好，我们每一个人，大家一定要对这件事情要把它放在心上，珍惜它。信为道源功德母，要建立这个信心，死心塌地的信这个宝贵的佛法，那么自然而然那个力量，你愿意去行动，那个力量慢慢就会在我们的心灵世界里头产生出来。那个力量它会表现出你的慈悲喜舍，会表现出来你的这种生命的一种力量，会产生你的智慧。在佛法里头讲说悲智双运，我们必须是有悲慈悲的心去生活，可是我们也有一个很好的智慧，这个智慧不断的发展出来。那么这个信并不是迷信，所谓没有智慧的信是迷信，可是我们是一个有智慧，是一个开拓般若的信，而这个信它真正开启了我们的光明，我们在这里找到了真正的归依处。这是正信功德这一节呢，他所要谈的，今天我们给各位讲到这里圆满。